多情城市，今天有个客人来了，然后先跟大家说新年快乐，已经过了，但是还是可以新年快乐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录音时间正好还在年假期间。很高兴呢，今天的来宾是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网友，可以这么说吧。今天的来宾他的工作非常特别，所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内容跟他平常都在做什么。所以嗨，你好，要不要跟我的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宝。那我目前是从事金融业，然后晚上就是或是偶尔的时候做 podcast 节目这样。但是我的过去我是有做过所谓就是三年多的时间做一个叫做情欲按摩师的这个职业。
没错，所以你今天其实就是来分享这个职业的相关内容。我观众应该听众都知道，就是反正我的频道好像都在乱聊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平常在 Instagram 上面很喜欢开黄腔，就是非常非常爱乱开车，所以我收到你的邀请的时候，我有开心一下，想说我这个我好像有什么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我有听说，可它就对我来说它有点像是一种都市传说，就是网络上找得到，然后你也不知道，然后有人分享，可是你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所以很有趣啊。如果今天我们要谈这个的话，感觉我很需要来一杯这样，可是今天太早，我们现在录音是正中午的时间，所以会有点太 turn 了。好，谢谢阿宝来，然后我们就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直接 dig in， 因为 我怕我太兴奋，然后会聊超多，然后时间聊超过这样。所以通常我的来宾都是住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有不同的时差。例如说，我之前访谈过我的学妹，她是在日本工作，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巴西，他是要去巴西要去墨西哥工作，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那目前是你就跟我一样在台湾，然后只是你的工作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一样就是。好，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说你有大概三年的时间都在做这个行业，就是情欲按摩这个工作？
对，就是在疫情之前。
在疫情之前，所以你不知道2019嘛，2019之前你有做这个，你是专职这个工作吗？就是当时
应该说当时是从就是所谓的兼职，然后变成有一小阵子是专职，然后又再到就是变成兼职，然后最后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不能做这样。
哦，你一开始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工作啊？
其实
就那个契机是什么？
其实这个契机是因为那时候在毕旅的时候去泰国玩。那去泰国的时候，很多人应该知道说，就是男生去晚上会洗所谓的像泰国浴啊，或是说什么那个勾勾吧之类，那就是变成说我会好奇说，那女生呢？因为以往都是说去那里，然后导游都会说，欸，晚上要去 happy 的男生几点集合，他一起带去。那女生反而就没有类似的东西。那时候就好奇问，就是那个向导说，欸，那女生有没有这种服务？他说女生的就是不会像男生的这么直接在大街上，它是一种叫做类似我们男生抓龙筋，它叫做泰式什么凤筋按摩，就是针对私密处的，就是用手机的部分这样。
凤筋按摩，我有听错吗？
对，就是男生是龙筋，然后女生就是凤筋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我很久以前有读过一篇文章，然后是有一个女生她去巴厘岛，然后类似就是她去巴厘岛，然后也是做这种按摩，可是按摩到最后，按摩师一开始是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差不多整个也不是疗程，就是这个按摩的这个过程要结束的时候，她就问那个客人，就是我读的那篇文章的那个女客人，她是一个台湾人，她就问她说，通常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按摩，结束的时候应该是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她就问她说，你对这个 happy ending 是有兴趣的吗？或是你想要试试看吗？这样子，然后说如果要的话，我们要换一位按摩师。然后根据那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女生当时是答应了，然后她也很好奇这样，所以 那个女按摩师就说好，那我们下去准备一下，你稍微休息。那女按摩师就把她按摩器具啊，那些按摩油啊、石头啊等等收一收之后，然后就离开了那个房间，过了一下叩叩，然后进来了另外一位壮汉。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服务，哇，这个服务有，这是我怎么可以不知道呢？这样，我那时候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记得，反正我忘记在哪里读到，应该是脸书的某一个地方有人分享，然后下面超多留言就是会骂那个女生，就说你被怎样，然后还你竟然付钱被怎样，然后还自己觉得自己很开心这样。然后反正我觉得那个后面的留言是很糟糕的，因为太多太多我觉得很不尊重女生的那种留言，就是说我对啊，我付钱我享受，我怎么了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意外你说去泰国的时候，就是男生就是在大街上，你知道吗？他就是会跟你吆喝，可是女生就是会比较隐秘，就这种事情我不意外。但是有朝一日我希望就是走在路上大家都是你知道很开放，就是来啊来啊大家都来这样子。所以你说你是婢女的时候，那时候你几岁啊？
那个时候就是大四，对，大四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来讲，就是说那时候我只是先知道有这个东西而已，然后毕竟那个时候就是想说交女朋友，然后跟女朋友的就是姓氏方面，就我本身其实我第一任的时候我是连早动都不会的人，对对对，我是其实最
早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第一次应该都有这问题吧。
对，就是其实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后面就是也只会狂抽猛送，嗯，然后后来就是交往一阵子，就是正式毕业之后，就是可能等当兵有一个就好几个月的空窗期，那时候就想说，那时候知道这个东西，那不如去学看看，因为那时候在台湾其实对性方面，因为那时候是从业3年，所以加现在疫情差不多已经是5年多6年前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台湾在这种性方面的，像例如说像有些技术的课程也好或者什么，其实是都是没有的，所以那时候就只能就说，哎，那不如去国外了解一下，然后就因缘际会一下就去学习了这样。
哦，真的？所以你在泰国在那边待多久啊？就是去学这件事情。
在那边待了大概十几天，两周左右，因为他也不是每天，他是店面嘛，然后可能他自己那个师傅也要营业，所以变成他就是挑，例如说像某几天是早上半天，然后某几天是下午半天，等于说是学习兼观光。
哦，所以他就算是你去那个店里面去上这个课，跟那个泰国师傅学，这样学那一整套。
对对对，但是因为在泰国他们就是性产业是合法的，所以变成说他是可以就是有除了说理论上教学，然后还有说模具以外，他最重要就是他可以让你人体实作，当然不是说做爱的部分，是手技的部分是可以人体实作的。对，这是我觉得哇，就是在那种
我刚刚就很好奇，我想说你上课，那你有没有个你知道那个像 CPR 我们都会有个安妮，就想说那你这边上课，
对，
你有，所以你是有实体对象让你去练习的。
对，因为在台湾来讲，好，就是因为他这种你如果像这种课程你用真人的其实是或裸露，他是会有就是刑就是法律上的责任，那在国外来讲他合法，所以那时候操作的话那个助教会跟你说，诶，左边一点就右边一点，就是例如说像里面可能像所谓G点啊，或是说按摩的地方，他会引导你，对，反而不会很色情，就是他会跟你说这边对大力一点，然后上面左边一点下面一点，因为你用模型他不会给你一个回馈，
对，
就他一定要真人即时性，对对对。
哦，所以那个你说的助教就是那个被操作者。
对对对，
好赞，这个好赞哦，天哪。你们去那个就是那个按摩的店里面，他们是生意很好，然后是很多个按摩师傅嘛，然后都是男生吗？
嗯，他们那个店来讲，他不会在大街上，他是在就有点像说像一般就是平房那里面，然后可能像说平房外面看起来看不出来，然后你可能说像有人带或者说门帘打开进去，那他里面师傅就差不多2-3个这样。也可是他不是像我们一般那种就是什么猛男壮汉，他那边他是那种就是中年男子，大概就是40上下，他有点像是说我们就是我是正统的龙津店的那个阿尚的那种概念，他不是说什么年轻妹妹来或是什么就是帅哥，他是在那边他们是中年男子。 就是帮你做这样的，哇，就像没有说抽查，他们就是用手技的按摩这样，对
对
对
对，哦，这个真的很有趣，就是完全是用手来帮你做所有的按摩这样，
对对对，然后是到，
对啊，这经验真的蛮重要的，
对，然后是，对，那时候就是说只纯手技，然后这是因为每个地方它会有自己的一些改良或者什么，所以台湾这边普遍就是因为日本 A 片的迷思，所以就会有说像按摩加做爱这样，对，
哦，所以你意思是说正常的情况下说 以泰国的那一套教学逻辑来说，情欲按摩它其实就是真的是帮你正常的按摩之外，然后再加情欲比较就比较深入的按摩，可它都是用手在施做整个过程，
对，
可是回来台湾之后就是改良，就变成说你除了正常的按摩之外，那种全身按摩完了之后，然后再用手帮你的就是做更深入的按摩之后，然后后面还会再接着做爱，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那是就是因为台湾这边就是受到 A 片的影响，所以很多女生就大家都普遍觉得说找这个服务就是会有最后会有所谓的性爱，但是在国外来讲，
就是，
对，它是像，对，它是像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只用手是 OK 的这样，对对对，
嗯嗯嗯嗯，可是在泰国它也可以有一个 happy ending 吗？例如说我是客人，然后我要求说我今天的情欲按摩到最后我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嗯，是
他们是有在做这个吗？还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很干净，我前面就是情欲按摩，就情欲按摩就这样，
也是有，可是他们好像是要就是可能加钱或是另外，因为他不算在正常的服务里面，
按摩，
对对对，
嗯嗯嗯，了解。所以你疫情前有大概三年的就是不管是兼职还是全职的这个工作经历，然后到目前你就是等于说在这部分退休了吗？还是因为你刚刚说你是金融业嘛，现在，
对，因为就是在疫情那时候是有所谓的实名制，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女生敢在那个时候去找这样的服务，嗯，所以那时候就变成说你是一度就是说就是失业，然后就甚至待业，那到后来就是变成说，啊，就是你不得不去找一个工作，那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这样也挺可惜，不如说让大家来了解这个行业，那时候就是 Podcast 正兴起，然后想说，欸，那不如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也可以第一个就是不露脸，都是用生意的方式带大家来了解这个行业，然后就莫名就开启，然后就做到现在。
了解，
因为你，对，因为再来就是说你开节目的话，你也不太能够就是说用你，因为不能去用节目宣传嘛，因为会有可能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变成就是等于说用就是把自己的这些经历或是在这一行的一些就是故事来做分享，然后或者说就是转成教学，对，就是像是说就是半退幕后的概念，
嗯，就是说你不直接实战，你就是变成教练的角色这样子，然后跟，
嗯，对对对，
也不算推广，就是说你有一个自己的节目，然后你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经验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行业它是真的可以养活自己的吗？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专职的按摩师，情欲按摩师，你觉得这个行业它是真的可以养活自己的吗？就是它是条路这样子。
嗯，目前来讲就是以我自己的学生或是说我教出来的很多都是说他们白天就是有正常的工作，或者说他们在正常的像纯的按摩，
嗯，
他们晚上就会想要兼职这些，那一般来讲很多都是以兼职开始的，因为兼职来讲的话，好了，我们主要说就虽然我们一个人就是赚的钱，因为不像说女生可能有些去就是喝茶那种的行情这么高，男生比较低，那变成说会跟学生讲说就是你可以用短时间去赚取就是比较大的钱，但是说实际上假如说我们一个好了，大概利润抓在1500左右，那你一天一个，
嗯，
你一个月也是跟上班族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是会从兼职开始去做，然后再就是体力方面这样。
就听起来很不错，这个
对，
兼职有这个钱的话其实真的很不错。
对，他是兼职，就变成说你用人家可能上班八小时，上班族，那你可能就是两个小时，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但是相对就是第一个，
啊，
你薪水虽然没有很高，但就是变成说你的时薪高，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比较多自己的时间去安排，但一开始大家都会先选择从兼职啊，因为毕竟就是你可以有额外的收入，然后甚至有些不错的。
对啊，我可以理解。对啊，我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其实听起来这行业是真的养得起自己啊，就如果你真的技术很好的话，然后你有非常多 booking 的话，你每天都是 booked out， 你每一个时段你都是满的。因为你说有人是早上上班，然后他晚上的时候才去做这个行业，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市场，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晚上才上班，他可能早上需要一点energy 的时候，他也会需要人家。对啊对啊，所以这不一定啊。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行业，然后就是我必须说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技术，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有一些男生真的是唉，真的可以去上课。因为你知道有一些状况是有时候已经在床上，然后要开始，然后你哇，这真的有个难以启齿。因为我说难以启齿是我不是我不敢分享，是因为我知道有哪一些人会听我的 podcast。 然后例如说有个听众就是我妈。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讲这个，我想我妈就觉得超怪的。然后他再来就是我的听众很多高中生，所以国高中生好像都有，所以就是觉得说我现在讲这个，然后小孩这样听，这可以吗？好，我讲比较我尽量讲的比较合理一点，就是当因为这件事情 anyways 它都会发生嘛，对不对？就是这世界上很难没有人不做过爱，或者是说好，你就算真的没有跟异性同性做过爱的话，你可能也会不管是花钱或是想方设法就是 play yourself， 就是就是玩自己这样子，所以自己一定是最懂自己的人，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当今天你有一个伴侣，不管那个是你稳定交往中伴侣还是短暂的一时的那种伴侣，如果他的技术不好的时候会跟着，好，假设今天像我刚刚说嘛，就是短暂的伴侣，例如说你短 one night stand， 或是你是只炮友，然后再来就是你是长期的稳定的伴侣，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种叫做固炮。我觉得这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如果是固炮的话，我觉得因为你们两个今天就是因为做爱就是要打炮，所以才会有这个稳定关系的，那这种人可能会比较好沟通，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目的不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吗？所以你就比较敢跟他，我觉得啦，你会比较敢跟那个固炮讲说好，我现在就是要怎样，我就现在就要怎样。可是如果是稳定交往中的对象，有时候不一定敢。然后如果是真的很敢讲的，那就是你们两个应该会那个沟通都会比较顺畅。可是有时候例如说男生女生都是为了顾及另外一方，或者是不一定是男生女生嘛，反正就是你有时候会为了顾及对方的感受或是什么，因为你爱他嘛，因为你是长期交往的伴侣，所以有一些事情你可能会不敢讲。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很需要沟通，因为他如果不对了，他就很容易一直不对下去这样。然后如果是炮友的话，就是那种短暂一时一瞬间的，你也不知道你下次见到他什么时候，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现在跟他讲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我猜会有两种情况，就是一个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见到他，那我就跟他说我要什么，或是我就直接做什么，那这样子那一炮可能就会很顺畅。可是如果你就觉得说这个人不太行，我好像没有办法继续了这样，那他可能就想要草草结束，那你今天的这个经验他就不会是开心的，就是不会到特别特别开心。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比较好啦，就是小孩你们听听就好，因为你们先去读书好不好。我真的觉得我被告。那如果哪一天那个车上的高中生，你耳机忘记关嘛，然后你坐在爸妈车上要载你去补习还是干嘛的，然后你耳机蓝牙没有接到，你知道吗？直接播出来这一段，我直接去死，我真的直接去死，我会被家长追杀他们就说你听的什么东西，听的什么东西。好，反正我觉得这个行业就是如果这种课程的话，我是觉得很赞，就是如果是我自己，我会想要去上。可是因为你现在就是如果我在做这个课程，它是只教按摩女生对不对？
对，基本上就是教男生如何去帮女生，因为就他毕竟说他也不是说一个是针对性，他只是说就假如说接好你学武功，你就是先把那个心法先领悟之后，那你后面就是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变化。那我就是把我说像我从过去服务三年，然后大概就是200人的这个经历跟遇到的一些情况，然后去教你。那教你之后呢，可能说像敏感带有很多地方，但属于每个人他可能就是那几个敏感带特别有感觉，所以会教你说在这些地方去找的时候如何去观察女生， 然后去从手法的变动，然后呢去找出属于他的敏感带，例如说是在哪几个点，就是属于他的一个算是方程式这样的概念。对
哦，
因为毕竟你也就是信赖这种东西，他没有说像一个套路打天下的，都是会因人而异。对，所以我也没办法说就是把全部都去教，就是针对不同人，因为毕竟世界上女生这么多人，所以会教一套就是比较就是主要的，然后在这种过程中你要去观察去找出来，然后再去增加就是情趣，或是再更进一步的去针对他的几个有 feel 的地方去刺激挑动。
哦，我相信啊，我觉得每个就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每个男生的敏感带都不一样，然后觉得哇，每一次好像都在猜谜哦，就是当你换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就真的好像在猜谜，然后你说哎，为什么这个哎上一次 work， 然后在这个人身上就不 work， 那怎么办？我现在换一个地方，那我现在是要换哪里？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像也需要上一些就是开发男生的课程。我记得之前在 Instagram 上面有看过有一个就是在开团购的算网红这样子，然后他就有开类似这种类似的课程，然后他的那个课更多元，就是有一个老师，然后他会教不管是挑逗男体挑逗女体这一类的这样，然后我那时候超级有兴趣，可是没有时间，所以我在等他的下一次，或者是说希望那个老师直接来找我，就是本来帮他宣传上这个课，我会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是对这一块有兴趣，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越不能讲，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下啦，就是有些事情是不太能讲，然后不太好公诸于世的去沟通，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越隐瞒它，它的危险性就越高，例如说像现在小孩他就是都不敢跟家长聊，或者是不敢跟有经验的人聊的话，那他是就是靠自己去发现，那他靠自己去发现的话，那些资讯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虽然都是网络上内容，我们都在看网络上内容，可是如果他可以从一个真人，然后是他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是互信的人身上去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跟经验的话，我觉得这样对小孩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所以我是很推就是公开去谈这些事情，包括我跟我的朋友或者是我跟我的就是同事们，我们都会如果那个情形允许的话，我们都会去聊，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拿出来分享好像真的没有不行啊，就是一个经验分享，就像呢，你今天去吃饭，然后就是你在 Google 五星这一家餐厅，然后下一次你会不会推荐人来，就类似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可以讲的，只是说你我觉得可以讲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就是侃侃而谈，然后也不代表说每个人都会对于我这样的行为就是不会 judge 我，因为我相信我如果在路上然后再随便乱讲这些，也不是随便乱讲，就是很公开大方的直接这样讲出来旁边有的看到的妈妈或是什么或是爸爸或是一些阿上可能会觉得很惊吓，然后惊吓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你怎么把我心里话讲出来了，然后另外一种是你怎么可以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讲这种很不三不四的内容。好，反正没关系，反正在我自己 podcast 嘛，然后我上一集有讲说上上集吧，我就很希望我的 podcast 不要再更多观众或者不要再更多听众，因为这样我超多事情我都不能讲你知道越多人知道你就会越麻烦，然后你就被越多人攻审，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麻烦，所以以后搞不好真的红起来的时候，我就要开会员，然后找阿宝来的时候我就要就只限会员制不然太危险了。好啊，你刚刚讲到疫情，所以疫情结束之后你现在就变成当教练的概念。
对，目前是这样。
那我想问你上课的时候，就是因为现在你说在台湾会没有一个实体操作的那个助教嘛对象这样，所以你们现在上课都是用模具吗？
因为讲就是不能用实体助教，是说你可以用真人，但是你不可以露点，就是说你可以用他是穿衣服的，就是他反正就是点不能露，不能侵入。对，但是这样我觉得说，对，第一个你请一个 model 来，他要额外的花费，然后以及第二个就是说，那他的重点在于说，就是有些地方的操作就是你会碰触到，那变成说没办法的话，变成说就是会用说所谓的像模具的方式， 或者说有些把它改成 口诀、嗯、就是我虽然当下没办法让你继续感受，那我可以用成就是说一些口诀技术的提点，让你回去去操作去观察说，诶，伴侣有没有这个反应。例如说可能像据点好了，它会有两种，一种是女生自己会有想尿尿的感觉，那男生会感觉到说他快高潮的时候阴道会一直收缩、嗯、那我就会上课跟你讲、嗯、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去寻找，那以及说告诉你说要在碰到据点的时候要用怎样的处理方式或是怎样的去移动，这样就是来取代说台湾法规目前的没办法使用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比较有肌肤的操作的话，我就会用 我自己跟那个男学生做互相的去碰触，但是都是穿衣服的情况，就变因为你碰触就是我要给他说你的第一个你的速度是 OK 的嘛，或是说你的像力道跟抚摸的点，就是说接触面积这些、嗯、对，所以变成说我就是要跟他互相让他去感受到、嗯、然后再操作在我的身上，我再跟他去讲，但过程中就是蛮都是穿衣服的，所以就是也不会说很色情。
好了，你不要一直解释，然后上课上课干嘛脱衣服呢？OK 啊，我觉得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蛮正常的。所以你的学生他们的年龄层大概落在哪里啊？就是都是男生嘛，对不对？
对，都是男生，那年龄层大概都是到30到40之间。那、
哦、真的、哦、
有些对有些也会带伴侣这样，但是比例偏少，因为我带伴侣的本身都是外面有所谓的 NTR 换妻或是、oh. 之类的，对，他们才比较就是会想这样子的方式来上。
哦、oh, 这蛮有趣的。这个市场就是情欲按摩这个市场在台湾大吗？就是以你现在自己的观察，就是他、有你收到有很多需求吗？或者是说有很多人要你一直加开课吗？或是你觉得
以这个服务上来讲，它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算是近几年新兴的行业。因为从我早期开始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其实我是从跟我的 partner 是从交友软体上面去做一个推广，对，比较特别、嗯、那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多女生她会觉得说，那时候是像所谓 Utalk Btalk 就是约炮刚开始风气的时候，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嗯、为什么要花钱被干，就是对，很多
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会都会有这个迷思，但是到后来随着就是时代的演进，就这几年了，加上说很多像所谓的 D 卡或 PTT 有这种女生的体验文，先不论它真或假，但也间接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行业、嗯、然后加上说就是像近一两年越来越多，例如说像有些可能林森北的会馆酒店男公关男模也开始就是有出来自己开这些情欲按摩了，就是等于说本来是纯的、嗯、可能陪酒聊天，后来变成也有做这种服务，就是这个行业这几年是越来越新奇，对，但因为就是资讯不透明，所以变成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是真假，然后说有些被骗去，然后就是或是有不好的体验，这样就是也是听蛮多粉丝这样子分享。
对啊，我相信啊，就是就像你说的资讯不透明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说我不觉得公开讨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就是像你今天如果跟我们讲，然后就说你要去也不是说什么管道，应该就是说你要学着去认识哪一个情况是对的，哪一个情况是不对的，然后哪一个情况比较不会被骗，因为你知道的越少你就越容易被骗啊。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大众可以从你身上得到更多正确而且有效的资讯，那我们是不是以后遇到这就是假设我今天要去接受这个服务，今天要去买这个服务，我被骗的几率就比较小，所以我才会觉得挺好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公开透明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不要让这件事情觉得它是一个很隐晦，我当然知道做爱或是情欲按摩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对，可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去了解它，然后是互相了解，因为如果你不互相了解的话，你就真的很有可能被骗，然后就很有可能像其他人说的，就是你为什么要花钱被怎样，然后自己还不舒服，就是如果你花钱怎么样然后是舒服的，那就是一个很快乐的 happy ending， 可是如果你今天花钱了之后还不舒服，那有可能就是彼此表达彼此沟通没有沟通好，这样不完全是因为你做错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有听众或者是你不管是你想要去或者是你已经做过这件事情，然后你的经验是不好的，我觉得不妨可以就是不要觉得 guilty， 因为我相信尤其是女生，当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它的结果不是很顺利的，然后你可能会下意识的就觉得很 guilty， 很那个叫什么 罪恶感，就是觉得说哦，我好像做一件很不该做的事情，就是我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那我现在得到这个不好的经验可能是我活该。 No，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观念，就是你要去了解它，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尽可能的去得到更多资讯，这样子就避免你下一次不管是被骗还是说下一次不就算不是被骗你也知道说怎么去沟通让你们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你刚刚讲到都是女生，因为你是服务女生嘛，
对，
可是你的客人里面没有女生嘛？因为我身边很多 lesbians， 就是很多 gay， 女生 gay， 我反而是男生 gay 比较少，可是女生 gay 超多，然后都是我的好朋友们，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其实每次都很想问我的女生好朋友，就是你们做爱真的 OK 吗？就是你们女生 OK 吗？因为我自己身为异性恋，我很难去想象说在这样听起来我真的很糟糕耶，就是我常常跟朋友讲说我是一个无屌不欢的人，我真的很糟糕耶哦，怎么会那么糟糕啊，我现在讲我整个人都就起鸡皮疙瘩，有点抱歉的孩子们，就是抱歉，可是这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好不好，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女生，所以其实你的技术应该也是可以交给女生吧，就是女生的 partner。
嗯，是可以，然后像我之前在服务的时候也会有接到说像女生，就是她主要都是 T 来询问比较多，就是她是在就是比较偏就是男性的那个角色，就是在女同志里面，对，就是大部分是 T 来询问比较多，然后他们就会问说哎，那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服务，然后就是希望说像纯手的啊之类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是天才，因为女生更懂女生，
嗯，
所以他们因为器官是一样的，然后自己知道怎么让自己舒服，你就可以大概说哦，那我可能用什么方法会让另外一半舒服，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女生去学的话一定都是天才。
对，而且就是像女生说不定在一些情感上的就是交流，就除了说像技术以外，可能像他比较更懂，就比一般男生像一些直男或是一般男生更懂女生。
嗯，我相信啊，这个我是很希望就是之后如果有人去上了课，或者是说你有上过类似的课，或者你有类似的经验的男生女生都好，拜托你们留言跟我讲，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嗯，上了这个课之后对于你们的不管是两性或是你伴侣之间关系还是两性关系里面有没有增加或者是升华很多。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有一对老夫老妻，因为你刚刚说很多是中年男子去找你上课嘛，然后有的有带伴侣有的没有，这样
对，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对老夫老妻，他们孩子都大了都退休了这样，可是他们还是想要重温两个人的就是那种年轻时候的快乐，可是时间过了这么久，对不对，就是可能技巧生疏了之类的，或者是他们可能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现在感情又重修就好了，也许就可以像你说的，就是女生去上女生的课，男生去上男生该上的课，然后两个人在你知道各自去进修完，就跟海贼王一样，就你休息两年了，你进修完之后然后回归，然后让彼此在，因为你知道吗，人到了一个年纪你就会觉得讲的好像我已经到了，我没有，就是我只是在想象，就是今天有一对夫妻他们就这样子各自去进修完之后然后又回到一起，然后给彼此一个非常有质感而且舒服然后又很懂对方的性爱，这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我都要哭了，我就是这种课我并不觉得它只献给年轻人，而且其实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很讶异，就是哦，原来有中年人，然后是很多中年人去上，就是我以为会有一些年轻人对这种事情比较持开放啊乐观啊就是 open minded 的态度所以去上，可是如果听到中年就是很多中年人要去上这课我也是很开心的，因为就大家都很乐观进取，然后就没有因为你中年了然后你可能你知道吗，你外形已经不行了然后你那个技术还要放着烂，就是 no 所以我听到很多中年男子去上课我觉得很棒，我给你们大家一个赞这样。
因为其实像就是不管是教学或者说像之前服务，以就是像学生来讲他族群是偏低，因为像年轻人就是约炮比较多，那通常像我过去服务的话大部分也都是在所谓的上班族女生这个区间比较多，
嗯，
就是他们会就想追求就是说就是 单纯就是说不用帮对方服务，就是享受。那男生的话来讲，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到了一个年纪，或者说他们想要第一个体力不行，第二个就是说想要让就是老婆，因为很多都是说可能像生小孩或者说带小孩之后性生活频率就降超低了，
嗯，
所以说想要说让老婆重燃那个情趣那样，
嗯，
不然其实老实讲我的学生蛮多男生都是婚后在外都还是有嫖妓习惯的，对，就是我的学生。
我觉得这就是缺乏沟通啊，因为你在这个人身上得不到，你就会在外面想要办法，想尽办法去得到嘛，因为你还是有这个需求，所以会外遇、会嫖妓、会劈腿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们还是有这个需求，可他不知道怎么跟伴侣表达，所以就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沟通很重要。但如果今天他的就是出去外面嫖妓或是干嘛的，是因为他想要换不同的对象，那就没话讲，就是其实我跟这个 A 对象已经很顺利，什么都很好，但是我有时候就是想要换不同的心情，那所以我选择去外面嫖妓，我选择去外面就是花钱了事，或者选择去外面约炮，是因为我就是想要换不同的对象，这个另当别论。可是如果是今天这个对象没有不行，他只是有一些技术上或是问题没有办法沟通，那我觉得如果你欠缺这个沟通就很可惜啊，很可惜。我很想问你，就是这一份工作你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验吗？不管是现在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以前在做情欲按摩的时候，你有没有遇过例如说很难搞的客人，或者是说我有听说 有的人就是很难去，所以你会不会很辛苦，你想办法让他去，可他就一直没有到，一直没有到这样子。
我先讲就是很难去的这个部分，他主要是其实他是因为说像很多女生找这个服务，她追求的或是说看到所谓外面的心得文，追求的都是一件事叫做潮吹。那潮吹来讲，它其实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像有些可能说我的学生，他可能他跟他的伴侣在交往了三年，那他们可能是也是到了两年多才达到人生的潮吹。那潮吹来讲，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一定要像 A 片里面的喷水，但其实它是不一定，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表现的方式。有些是就是它会阴道里面的水会越来越多，但是它就是不会喷，或是有些它会喷，那有些甚至就是它只会有颤抖，但它不会就是有水的现象。但很多人都觉得说迷思就是一定说要所谓的水要喷出来啊，就像 A 片那样一直狂喷，所以基本上来讲都阴蒂的高潮是都一定会就是让它去到达。那阴道其实它除了说像刚刚讲的每个人表现方式不一样以外呢，再就是说当下它的氛围，就是它的放松程度跟它享受的程度也会有差。对，它其实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家就不要被这种迷思去骗，就变成说因为很多情欲按摩一定都是心得，就是都会标榜说他潮吹了，后面一定每个都会说他喷水潮吹什么，解锁这个体验，然后让很多人看了就会心痒痒，想说我这辈子好像还没有过，那就会想去试。对，
哦，我觉得 A 片真的害死很多人，然后潮吹就是一个 A 片迷思，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假的。然后你知道我们自己是做节目的，我自己是做节目的，所以我知道什么东西是谁的，什么东西可以是假的，它可以被作假，然后什么东西是它原本是真的，但是因为你要让它更好笑或者是更有效果的话，你必须塞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再让这件事情发生这样。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拍片的人一定都知道，就是你 A 片有太多东西就是假的，你就不可能在一个小时或是两个小时的A 片里面，然后一个男生可以射这么多次，就是不可能嘛，你用屁股想要知道不可能啊。但是在看的那个当下，我觉得男生他们就是还是会被催眠，因为就是那个画面太美好啊等等之类的这样。所以唉，我觉得 A 片就是真的害死非常多人，我觉得大家都要走出去就是认识真实的世界，然后去看一下比较多人就知道说，哦，原来每个人就知道凹的扁的长的圆的什么的，每个人都长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在欧洲的时候就在sauna工作过，然后在德国的那个sauna是男生女生是共浴的，就是你没有一起洗澡， sauna 就只是那个sauna间就那个烤箱，然后你们就是大家一起进去躺在那边或坐在那边，然后就被烤然后流汗就这样。所以 那个状态应该要是很健康很自然的。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惊吓，因为我不知道说以我的教育，我不知道男生女生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嘛，所以我就觉得男生女生会共处一室然后不穿衣服很奇怪。可是当我在那个环境然后体验到那个氛围，然后看到那个情况，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理解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不穿衣服男生女生面对面站着，它是可以不情色的，就是它是可以很正常的，只要你不要整个一直去想到那一部分。然后这一过年的时候我去韩国一趟，然后我也去他们的那个sauna，我也觉得很棒啊。就是我不知道，但当然韩国没有像在欧洲一样就是男生女生是共浴，他们男生女生还是分开的，但是你去泡温泉就是去洗澡的时候是全部女生都是裸的，然后这个经验就让我觉得哇太赞了。就是我在欧洲看了很多男女的裸体，可是在亚洲我都没有看过那么多女生的裸体，然后就觉得好快乐哦。就是然后我去观察，就是因为你知道眼睛这五官是很难关掉的，所以我就泡在那个水里面，然后我也是裸体嘛，大家都裸体，然后就在看旁边的人搓澡的搓澡啊，干嘛的干嘛这样子。就是你看了这么多裸体之后，你就觉得就是不要太美好，人生真的不要活得太美好。就是 A 片会拍出来让你，他们就是那个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都是很好很好的牌，然后就算他们生出来不是生的很好很好很好，他很多都是去做出来的这样。那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才可以吸引你，然后才可以让你去看这部影片，然后这部影片它的点击率才会高，它点击率高然后这个 AV 女优就会赚钱，对吧？就是这是一个商业手法，可是大家好像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回到现实的时候就觉得说会开始嫌东嫌西，然后觉得不够啊什么的，这点真是挺不好的。所以我觉得 A 片害人很深啊，包含潮吹这件事情。就我每次自己在看 A 片，然后如果看到潮吹，然后想说要确定，就是要确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有去看一些文章啊有的没的，就发现就像你说的嘛，因人而异，然后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可以从我自己的身上体验到，对，就是真的每个人的反应或是每个人的敏感带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管男生我不管女生，男生好像也是一样，就男生他们虽然男生高潮方式都只有一种，可是男生高潮的状态每一个人也会有点不一样，至少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你要为了追求潮吹然后去做情欲按摩，然后还要骂那个按摩师你不够好，千万不要这样。
对，然后就是在工作上面的话来讲，就是比较难忘，就是我只有就是特别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有一个女生，就她是在我服务的前几个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帮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做到后面的所谓的插入的服务。那个时候呢，就是放进去的时候她的下面真的超紧的，那是我遇过以来就是最紧的，所以导致说我在进去的时候还才刚插到底，就是都还没到，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会很慢，就是说慢慢的让她女生的阴道要去扩张要去适应，那我才插到底之后我就忍不住就喷了，就是动都还没动。对，
哇，
那女生真的到现在为止我真的都觉得哇，那真的超紧。而且我想说是会不会是第一次的关系，那我就想休息一下，等我那个 CD 时间好，然后后来我们又再从头就是简单的一些气氛情绪的培养好，又要放进去，然后后来试了第二次也是一样，然后后来就超尴尬的，那个女生就她后来那时候就是也就是有点小安慰我，然后我们就是用聊天的方式去结束掉。那时候真的是那才前几个，那真的是我遇过就是最尴尬的。
这太尴尬吧？你确定她不是第一次吗？
她不是第一次啊，而且就是她还有用过，就是她的男朋友是外国人。
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她也用过，就是各种大小的都有。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觉得哇，他还是就是非常的
天生构造问题。就是我有朋友，就是他们天生构造就是阴道比较紧的人，然后那个就像屌有大小然后形状不一，
对啊，
阴道也是一样的，就是深浅然后紧不紧这个就是 然后也要看那个人有没有在运动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都跟 DNA 有关系，就是你天生构造长怎样，他就会是怎样。这个真的很尴尬，就是你在上班，然后你找
对，那很尴尬
啊，辛苦你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上课的时候，
嗯，
因为上课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标榜就是我们就是没有色情成分，然后就专门有一次帮一对夫妻上完之后呢，最后面那个她老公就说，哎，那你可以在就请阿宝老师你可以示范一下，就是说你那时候你们服务的时候的整个流程嘛。然后我就开始在就是我们穿衣服的情况下去示范，然后就是比如说刚刚大概是怎样子的抚摸碰触或是流程，就是很安静，变成说不是解说的方式，就是我走一次流程让他看一下。然后当我走到一半，他就说，这个灯光好像有点太亮了，他开始关灯。然后又再走到另一半，他就说这个空气有点干，来播个音乐好了，他就手机又播音乐。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他在到处翻箱倒柜，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在干嘛，我说你干嘛一直在翻箱倒柜。然后最后的时候他就暗示我，因为那时候过程很安静，他就暗示我说他来摸他老婆，他就用手比说叫我去插入他。我就然后对对，他就比说他就用手比就一个圈圈给一，他就插入，他就说叫我去插入。然后我就停下来，我跟他讲说，哎，就是我们课程上是没有这个的，就是我只是纯教学。然后我才明白，我问他说，你刚刚难道该不会是在找保险套吧？他说对。
哇，他在引诱你耶，就是他
对
他把你温水煮青蛙耶。
对对对，
他慢慢的你知道一步一步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带领，他很会耶。
对啊，
他想要骗老师耶，好好笑。这可是你们上课是在哪里啊？就是这个情况下是在他们的熟悉的地方上课吗？
一般的话，因为我是因为机动性的关系，就是可能像北部、中部，可能南部都会上课，所以我有时候会找说他们那种就是像出租的空间。那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就会找所谓的像旅馆之类的这样。
对,
对, 对
，OK OK。你大部分上课是像这样子一组一组客人，还是小班制？
我上课都是一组一组的，因为再来就是。可我觉得说学生他们有些他会觉得说隐私吧，因为他们这个年纪有些就是我就说之前问过说，哎，你们都在这个时间点同一天，那要不要一次一起上？他就说不要，他要一对一。我觉得可能就是隐私性的考量。
我可以理解。
对啊，
因为怕如果不小心上课然后遇到朋友也是很尴尬。
对，或是说因为有些他们会讲说他们是因为说他本身像性功能有问题，或者说治疗很久，但是他跟他伴侣没办法有就是正常性行为，想透过一些方式。那这些来的男生都会讲出他们自己可能跟另一半或是跟自己本身性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假如说今天好了有上团课的话，大家就不太可能会去讨论这个，因为怕被人家知道说，我有什么问题。
理解理解。
后来就没有说开团课这样，因为学生们就也希望说就是这样他们比较好去问问题，或者说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
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好像会比较希望就是像上这种家教课一样，因为真的你能讲，就有点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看心理医生，对不对？就是我跟你说我现在遇到的问题，然后你来帮我解决，说我可以怎么去解决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所以确实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性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私密的，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不是他就是个家教的概念，就那种一对一的。然后你觉得你这份工作有什么风险，或者是会有什么职业病吗？你觉得
职业病的话来讲好了，或是会比较就是容易会有所谓圣人模式的时间会拉长，因为我们不像是女生的性工作者说她今天好了她可能到一个年纪她没关系，就是润滑一吐了就可以让男生放进来。那我们男生的话是先天上的一个弱势，就是说我们会有所谓的就是到下一次勃起或中间会有所谓的一个圣人模式的时间。那今天如果你频繁做坏的话，你到后面你会对性可能一段时间会越来越长的有点没有什么兴奋感，然后以及说你下面要硬的时间会拉长。就是因为像我现在就是纯教课，所以变成说我基本上就是我停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恢复正常。
哦，对，因为你现在教课而已。
对，他这个
okay,
对他这个是对他这是圣人模式，所以他就是一段时间后会恢复正常的情况。那假如说你今天是在从业，你可能要接很多个，
对，
那你那个时间就可能会拉很长，或者说你会很难以。 然后风险的话来讲，就是说这行最怕就是遇到一个叫做所谓的性病的问题。
对，
所以基本上都要去打所谓的 HPV， 然后再来就是全程要戴套，
对，
不可以跟客人所谓无套。然后再来就是说第二个风险是说怕遇到警察或者说仙人跳，对，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风险。
哎，其实台湾现在已经可以合法有性专区，只是他交给地方政府去处理，然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现在有任何的作为啦。不然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作为的话，其实是会蛮精彩的，或者是会解决很多人类生台湾人的那种疑难杂症。但是好吧，我们就静观其变，看看以后。哎，嘉义有个议员啊，就是他已经选上了
哦，那个对对，我知道那个小商人、那个、
没错没错没错，希望他田胜杰，希望他加油，我们去推动一下我们嘉义的议员 GO GO 你的伴侣或者是家人朋友们，他们怎么去看，他们知道你做这个行业跟如果知道之后他们有什么想法吗？然后你跟伴侣之间的沟通会不会比较困难呢、啊、
我是觉得说在用家人是我会其实会当初想去学跟好奇这个领域，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像家里比较保守，
嗯，
那他们比较从小不会去跟你讲这些就是所谓的性方面，所以变成说它就像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就是你越就是你会一直去好奇，人家越不让你知道，或者你当哪天发现你会一直想去深掘，就是跟前面那个讲的对，就是所以变成说这样反而是对小孩子其实是不好，加上说有些可能说你有些人的观念或者现在网络资讯很发达，那你很容易就会走偏。那我那时候就是我的像我本身的像性的资讯来源都是从就是我自己去发掘之后，就会越来越有兴趣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看，对，所以反而觉得说就是他们是就是没办法接受，因为从他们的以前就是的那个对这种性方面的观念就是会是阻止我们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像朋友的话，以前我跟朋友大概提过说就是我现在在开玩笑的情况说，你知道这个行业吗？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露出一种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真的假的吗？或者说哎呦，怎么你在做这个的那种表情。而且那个朋友是跟我还认识蛮久，认识差不多七八年的好朋友，
嗯，
如果是只开玩笑的这样讲，他就不太能接受，所以后来就想说那就那时候就说哎，那我只是开玩笑这样子，我就没有再继续聊。
你有想过，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幻想，就是我觉得现在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包含我自己，然后有小孩离婚的也很多，就单亲的人，然后现在要找到一个稳定伴侣不是说不可能，但就是会比较困难，尤其是你离婚之后有小孩的话。所以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我想要也不说盖，就是说就我不知道是看有没有要投资我这想法，把一群人找在一起，就一群好朋友，然后大家住同一个社区，然后里面有单身的，有就是情侣或者是夫妻还没有生小孩的，然后有单亲的，这样就大家一个生活圈这样子，然后每天大家就轮流帮忙带小孩。就例如说今天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我住在那个社区，然后我的朋友他可能今天有事情，所以他小孩需要托给别人照顾，那我就可以说好，我今天帮你照顾，然后明天换谁，明天换谁，明天换谁，这样那个家长可以得到自己适当的休息，然后他也不用急着说一定要赶快去找到一个伴侣，或者是说被那个社会期待压着说你单亲妈妈，你单亲爸爸，你就是某种程度上算社会弱势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有一个社区，然后大家互相照顾，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因为我觉得跟好朋友住在附近，你不要住同一间，就是你跟好朋友住附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老了之后也非常好互相照顾，就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乌托邦啊。可是如果之前有读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看护啊帮老爷爷打手枪、
oh.
对，我觉得这个超赞，我自己觉得这超赞。我觉得我要如果我是那个看护的我是那个爷爷的家长，就是假设那今天那是我爷爷是我阿公，我绝对会给那个看护超多小费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你知道人老了到一个年纪，他什么他不求什么，生病了，然后你知道生病的人是非常没有尊严的，如果你在最后这一刻，就是最后这一段路你可以让他开心，这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就人家已经快走了，然后你让他开心一下怎么了吗？对，然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可以去这种社区服务，或者是去这种养老医院， 养老院或是说是医院，对，然后去做这样的去开发这个市场。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会很开心欸，就是如果我是那个患者，我是老太太的时候，然后有年轻的弟弟，而且我是老太太的时候可能已经七八十，对不对？年轻的弟弟你四五十就好，你就很年轻了欸。我会很快乐欸。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就是可以去，我也会有想过，因为像目前据我所知就是说只有所谓的守天使嘛，帮助男生的，
对，
对，那好像就真的好像还没听过有帮助
女生的
这一块。对，
啊，
对对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说，欸，其实也是之前有想过，欸，好像感觉可以来做这方面。而且假如说今天因为你们服务的，我服务的族群大部分都是所谓年轻的嘛，那你会好奇说
嗯，
老就是比较老的老太太他们高潮是什么样子，对，或是
嗯，
也会多少会有点好奇。
对啊，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社会高龄化这么严重，我相信在日本它一定有一个隐藏的职业是这种职业，你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因为高龄化这么严重，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女生越来越有钱，然后单身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绝对是非常你的潜在客户，就是我们会很有钱，然后懒得跟伴侣沟通，或者是就是臭直男真的很难沟通，臭直男有时候真的低能到我连想讲话都不想跟他讲话这样。所以如果你知道吗，人活到一个年纪，就是用钱可以解决事情就是简单的事情。所以如果我用钱可以买到一个很棒的服务，然后缓解我在工作上的压力，缓解我生活上的紧张， Why not? 我就会觉得 Why not?所以我们可以互相帮忙，就是以后我们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正在职涯正在往上走当中，所以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开发一个这样的市场。
日本好像有，因为我只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昌年》，就是昌就是女部的那个昌，然后年就是过年的年，昌年可以去看，就是他就是讲究日本有这种就是男生就是到府去帮一些像有钱的，就是像女主管啊或是什么的，或是家庭做这种服务。
嗯，
对对对，还蛮有趣的。
对啊，我觉得很赞。昌年嘛，这部电影推荐大家去看。
对对对，
你自己会不会想要去做情欲按摩啊？就是你之前去泰国做之后，然后你现在在从事这个行业，你还会想要去试试看吗？
嗯，我自己的话我是比较不会想要这样，因为我反而就是现在我自己反而比较 enjoy 说在跟另一半的两人的上面，那说定说以后久了也说定 maybe 说哪天觉得哎，欸，有点 boring 或是可以去尝试，但目前我会比较想说就是在 enjoy 跟伴侣上，因为据我所知也是我很多学生也是他们会开启 NTR 都是说可能老公他可能看到一些人家这种交换的，他觉得说哎，欸，两个人好像有点无趣了，然后想说不如去试看看，然后女生通常都是说当下都是被怂恿的，然后参加过一两次有些就回不去了，他们夫妻就开始疯狂联谊，因为像我有学生他们是就是他们是年轻的就是夫妻，大概25岁左右，
嗯，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
嗯，
然后他们说因为他们的小朋友就是不好意思都一直麻烦爸爸妈妈带，所以他们去联谊的时候也会找对方也是有小朋友的，
然后呢
就等于说是家庭跟家庭的联谊，小朋友在旁边安抚睡觉在玩，
What?
然后他们两对夫妻在旁边联谊
啊，oh, 所以就是小朋友 party， 大人有大人的 party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哎，欸，这其实蛮聪明的，
是吧？
对，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孩子如果还 我如果是那个孩子，然后等我大了之后知道爸妈，我会觉得这很潮哎，欸，就是你都不知道我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我爸妈在隔壁房干嘛呢？这个很厉害哎，欸，这好有趣哦。那你有没有推荐什么样类型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现在在不管是在性爱上，或者是你在跟男女朋友之间状态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你会推荐他说嗯，那也许你很适合去上一个这个课程，或者是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了解这样。
我觉得说如果你觉得说你今天就是像可能性爱上面你就只会说像 A 片那种教育说只会狂抽猛送，或是说可能像只会 一直抠，那我觉得说你可以去尝试说透过不同例如说像什么接吻啊抚摸，就是更多的不同的方式去触碰女生的身体的每个部分，因为其实身体不单纯只有说像私处，或是说所谓的像 就是抽插才能带来高潮。那其实有些像透过乳头或是说其他女生比较敏感的地方，也是可以让她去达到所谓的欢愉的。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就是技术可能不好，或者说只会同一招，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觉得说你对性方面比较没有热忱的话，因为像有些妇女哈，就是他们是从情欲按摩去找到说重新对性的热忱。
嗯，
对，就是说这几种人可以去做尝试。那如果说今天你只是大学生，或是就是想说你可能只是新鲜感，或者说因为大家在做这件事你要跟着做跟风的话，我会觉得说你可以再去多多思考一下。对啊，
可是我蛮推荐，因为你今天的课会是服务，主要是服务女生嘛，所以我会很推荐那种自以为做爱很厉害的年轻男生去上这个课。这种类型应该是最难去上你的课，因为他们就是自以为很厉害，然后觉得说你知道有些女生她没有尝试，痛苦跟快乐都是比较出来，有些女生她没有尝试过更好的时候，她就觉得哇现在这个就很棒了。你要尝试过比较多不一样，你才知道自己最适合什么，而不是说哦总这件事情永远都会有一个最棒的。我觉得不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不适合的地方，跟适合不适合的状态的那人跟技术都是。然后我有遇过那种自己说自己很厉害的男生，可是实际上在进行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像有点太碰轰了、
uh-huh.
对啊，我就会很推荐，就是我觉得男生好像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身材很好，然后自己的性器长得很不错，或者是自己什么腰力很好体力很好这样子，他就是在床上是很厉害的一个 beast。 但我必须跟所有广大的男性说并不是，就是你今天如果天生条件就非常好的话，然后这件事情就会让你觉得你的那一方面好像就是很厉害。可是如果事实不是，就女生是很会演戏的，而且我觉得女生在床上演戏男生真的会看不出来，你们绝对看不出来是谁在，就是他现在哪一部分是在演戏， 哪一部分不是在演戏。他如果看起来很舒服，他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想要赶快结束这一切，所以他演得很舒服，让你可以赶快结束，这样子他也可以被你放过。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你不妨就是好好的真心的去问你的女伴，或者是就是去上课，然后让你自己这一部分可以，你知道，精益求精，就是你可以再更上一层楼。也许以后你就真的变成一个约炮天才，我不知道。但我很推荐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人去上课，因为你可能就真的会发现，哦，好吧，我好像没那么厉害这样。而且你会，尤其是男生啊，我觉得尤其是年轻男生，他们会觉得说，讲的好像我跟很多年轻男生做过，没有，没有，是听。听说很多，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厉害的时候，会太，也不是说太大力，就是我觉得粗暴，在性爱上某一种某程度的粗暴是可以的，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如果你是那种太硬汉式，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那种粗暴的话，就真的不妥。所以就很需要去上课，然后你知道说可以怎么样温柔的轻一点的对待女生，然后先让他们开心之后，你再进行你后面你要干嘛的粗暴，这样。我觉得那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做爱的层次啊，讲的好像我什么达人，我的天哪，我真的叫我妈不要听这一集，我好害怕。我妈想说啊，我让你去国外你都在干嘛。没有，这跟去不去，我觉得这跟去不去国外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对，纯粹是我对这一部分很有兴趣。好啊，你有什么？你还有什么？就是阿宝，你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讲的吗？
我会跟大家讲说，如果说对这个行业就是说好奇，或者说你想体验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去上网去找一下。那当然说它的像真实性的部分是有些是带上去，或是有些它其实是所谓的蛮雷的店，就是例如说可能他接好啊，他这家店呢店名，那可能说他有中间可能跟女客人有什么纠纷，或是有负评，那他可能同一批的人不换店名换掉，又另起炉灶这样。所以其实就是他的风险非常多。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去让自己在比较安全的状况去找到这个服务的话，那你可以去听我的节目，因为我节目有讲说很多种方法让你去辨别，就是说如何去判断说这个是能不能去 O 不 OK 的，然后以及说会邀请一些有过这个体验的 粉丝，然后上来分享他们的一些经历这样子。
很赞。阿宝的 podcast 叫做
阿宝的情欲按摩两三四啊，那个的就是日文的那个 no 对
对，请大家去追踪阿宝的情欲按摩两三四。我觉得我有听过一集，虽然我现在有点、
你是听的哪一个？
应该是是那个什么什么 有一个姐姐来分享，
姐姐人妻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哦，那个人妻那个，
他超放的
系列，
他超放，他放到一个不行。我每次听他，不是每次，我只听过那一集，然后我在听他讲什么，我觉得哇，这姐姐也太放了吧，哇，就是他开了另外他把一个天花板打开了，我觉得很好笑。
哦，对，
对我很推荐大家去听。如果今天心情很差，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听一些很荒唐的，听起来很荒唐，因为那个不是你平常听 podcast。 你知道我们平常听 podcast 就听一些新闻啊，你知道就是什么比较常在榜上的骨癌啊，呱吉新资料夹，百灵果啊，鸣笛啊，等等等等，就会听一些有没的新闻啊，英文时事什么的。如果你今天下班已经很累了，然后你不想再听这些时事，或是不想听干话的时候，你就听阿宝的。阿宝有一些东西会觉得哇靠，这也太猎奇了吧，这样。我看我光看标题有一些我就觉得说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不可以随便乱听。就是这个如果我的手机刚好亮着那个我在听什么 podcast， 然后被别人听到，我会很害羞的那一种。所以很推荐大家去听阿宝的
阿宝的情欲按摩两三十，
两三十，对对 对。好，谢谢阿宝今天来，然后希望我们很快可以在空中再相会。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也可以去找你，就是去找你的 podcast
哦、，OK，
串一下，这样就是互相聊一下。但是我现在正在那个累积经验当中，因为现在就是好不容易单身了嘛，所以我在累积自己的那个实战经验，我再来跟你分享。谢谢谢谢，
不会不会。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见啦，拜拜。